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聊一下宣科把纳西古月到底是推向了巅峰，还是拉下了神坛。宣科把纳西古月玩出彩了，而且随着这个古老的艺术每天在不断的神话，他制造的这些谜团也渐渐的浮出了水面。不可否认，丽江在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宣科功不可没。但是啊，他自己制造的这些谜团越滚越大，宣科仿佛在这个谜团中也逐渐在迷失自我，越过理性，把越来越多不明真相的人也带到了这场神话中。91岁的宣科今年自称是一个狂放不羁的小伙子，无论他在主持纳西古月的晚会上，还是面对大大小小的媒体，只要一张口肯定是一鸣惊人。关于宣科的这些惊人之语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他说，第一，不是丽江大地震使纳西古月走上了全世界，走向了全国，而是纳西古月使丽江发生了大地震，使得丽江引起全国和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当然了，这个震中就是我。这听着有点瘆啊。第二句，我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我是世界上目前学位最高的主持人了。赵忠祥有这样的学位吗？没有。我这样的贡献是可以当中国音乐家协会会长的，但是他们嫉妒我不让我当。还有一句，为什么日本人把我算成是地球人啊？这就是地球上有100个人，他们现在还没凑够呢。这100个人当然中间包括贝多芬、秦始皇、爱因斯坦，还有我。我肯定是第一个把历史的声音拉住的那个人，所以我把自己看得很高，就很对不起别人了。大家都知道啊，宣科是凭借着把纳西古月推向大众，他的这中间的功劳功不可没。纳西古月的成功包装和推荐给丽江的旅游业带来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强心剂，同时巨大的流量也让宣科个人的财富直线增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对别人说他是丽江首富。宣科对此微微一笑。实际上，纳西古月演出公司一年的收入上千万以上，宣科个人占有公司 84.6% 的股份。大家的追捧和认可对于纳西古月来说，就给他贴上了这么一个古董的标签，大家愿意为这个原汁原味的唐宋遗音，或者是叫唐玄宗的传世之作而买单，也都愿意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惊世骇俗的中国民族音乐的活化石的风采。所以作为发现者和开发这个天籁之音的宣科，就自然逐渐的被神化了。但是这纳西古月究竟是不是唐宋的遗音，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名作曲家郭文景听完整场音乐会后曾激动地对音乐界同行说第一，这些音乐肯定不是纳西族的，是汉族的，在中国任何一个汉族地区都能听到这种业余水平的齐奏。第二，很难说这是不是古乐，这不能光凭传说，得拿出实际证据来。第三啊，退一万步讲，这真的是千年的古乐，那我只有为我们的民族感到悲哀了。那时我们的音乐就这水平，简单粗糙，哼哼唧唧，没有任何生命力。但是我想不会啊，其实更早1000年前我们就有编钟了，能够创造出如此复杂的乐器的民族，过了1000年音乐就退化成这个样子，不可思议。其实很多慕名而来的观众能听懂的不多很多人其实和我一样，都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去看看这个唐宋遗音到底是什么感觉。纳西古月呢，究竟是不是唐宋遗留下来的音乐呢？这个学术界还有争论，但是专业策划人王志刚曾经和宣科开了个玩笑，就说你这个说白了就是我们老家的道场民乐，搞得还很神秘。纳西古乐当然现在看最大亮点就是这些高龄的演奏者，每次演出开始，这20多位仙风道骨美然飘飘的老人端坐在台上，这个简直就是自带流量的活广告。据说纳西的大研纳西古乐会堪称是世界上乐手平均年纪最大的演奏会，很多人在听丽江的纳西古乐都是冲着这些高龄演奏者去的，而这些老人演奏者因为年迈逐渐老去，也为纳西古乐平添了一份悲情和危机感。毫无疑问呢，纳西古乐的表演在宣科的运营下是相当成功的，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关于宣科剥削这些老年演奏者的剩余价值，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古乐会的股份，这些争论也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众所周知，每天能开进丽江古城的车仅有宣科的座驾。每天夜幕降临，宣科那辆奥迪缓缓驶入了古城东大街，市民看到就会说宣老师来上班了。 宣科现在每天坚持到大研纳西里古乐会去上班，从头至尾的表演他都会在幕后休息室里聆听，哪怕步伐已经蹒跚，老爷子依然坚持每天上台五六分钟和观众们问好。但是啊，这些年古乐队的生意也明显的不如以前了。曾经600人一场，每天晚上连续两场座无虚席的这个演出，现在啊，有的时候看客是寥寥无几，尤其是受到疫情的打击呢，有的时候也有几个人，少的时候呢，基本上场是空的。现在呢，古乐队大概每个月的亏损，就是好几十万。宣科说啊，只要我在的一天，我就能坚持一天，我就一定要去上班，一定要把纳西古乐的演奏演下去。大家都知道我赚钱了嘛，现在还亏得起。好了，关于围绕着宣科本人的这些谜团和故事啊，我们啊今天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70迈旅行小程序，解锁保姆级的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